各位弟兄姊妹，主内平安。今天的题目是从扫罗到保罗。大家都可以知道，我们在这样的教会，因为牧师不在，所以我们弟兄都出来讲道。事实上，对我们的挑战还是很大的。不过呢，这是一个美好的祝福，因为这样的缘故，所以我们呢就要花力气去好好的读一读。真的是很好的祝福。我们读新约圣经，大家都一定会看到保罗，大家就会想到他到底是一个什么样的人。他的原来的名字叫扫罗，扫罗呢是犹太人的一个很普通的一个名字，但是呢他也是一个不普通的这个背景。这个扫罗呢就是这个保罗，他实际上是便雅明支派的一个后代，也是犹太的第一个君王这个扫罗的后代。所以呢那他到底是怎么样从扫罗后来变为保罗的呢？今天就是我们这个我们今天讲到的这个题目。好，我们现在先做一个祷告。我们在天上的父，我们谢谢你，你是万王之王，万主之主。我求你的灵就降临与我们同在，让我们今天的这一个主日能够真的学习到从扫罗变到保罗的功课。求你的灵与我们同在，我们这样祷告祈求，乃是奉我主耶稣基督的圣名求， Amen。 那么扫罗到底是一个什么样的人呢？刚才说了，扫罗这个名字是一个是一个希伯来文的名字。他原本的意思呢是求告所求这样的一个意思。是一个犹太人。那大家都知道，犹太这个民族是一个非常优秀的民族。他们当然有他们自己的民族的自豪感，就像我们很多人，我们中国人觉得我们中国人也是非常优秀，是吧？不过犹太人更觉得自豪的就是他们是神的选民，他们是神的选民，所以他是种族上他是非常的占优势。第二个呢就是我们看一下这个下一个 slide，就是大朔，这个他出生在这个地方，现在是在现在是大朔，现在这个地在是在土耳其，在土耳其境内。如果我们看地图的话，是在这个耶路撒冷的北面。现在这个是大朔的这个现在的样子啊。这个当中呢，你可以看到有很多的当时古罗马的这个就是马路，我们叫马路，当时要骑马走的路，是不是？但是大家想一想，这个路是一直从罗马一直要到耶路撒冷，是经过这样的地方，那是一个保罗的一个圣保罗的教堂。所以呢，他是保罗这个人精通希腊文化，他又出生在这一个城市，这个城市呢，相当于我们现在的北上广深啊，这是一个。交通要道很多的商业也是经过那，所以呢他就是出生在那儿长大的一个人。那如果我们想一想，那我是从小城市出来的，那小的时候听见人说上海话或者碰见上海人，就觉得他们是非常有底气的，是不是？也有一些我们也知道上海也有一些江北人我们其实上海人是不太瞧得起外地人的，那江北人呢其实在上海是不太会被看中的。但是如果你是江北人，像我这样的镇江人，如果在上海长大的话，我也会变得很有底气，因为我是在上海长大的。所以这个城市对一个人的信心，对一个人的看见是有一定的影响的。这是他的家乡。那他出生于什么时候呢？大约是公元三年，他比耶稣晚出生了三年。他这个最后为主殉道是公元六，大概是67年，也就是大概在尼禄皇帝那个时候，他这个为主殉道。所以呢，他是怎么样生的逢时？我们这个年代的人，有的时候会非常的自豪，说我是1949年出生的因为是与我们中国祖国同龄，是吧？会觉得很自豪。他也是那个时候出生的，所以他的时代也是非常的好。最后呢，他又是法利赛人，他受教于加马列的门下。加马列是什么样的人呢？加马列是当时的犹太人的 rabbi， 在 Rabbi 当中的 Rabbi， 他就是教法师当中的教法师，是受整个犹太人尊崇的一个教法师。他呢是成为了叫拉班，拉班是在这个教法师当中是一个最高的地位，要进入公会。这个公会呢是当时的犹太教的一个 organization 的组织，就是完全是他整个控制这个犹太宗教的。所以他是加玛列门下的一个门徒，所以你想他对旧约圣经的熟悉的程度，对这个整个犹太的文化和所有的这个就是旧约圣经里面所有的这个就是律法也好，他们的这个规条也好，都是非常非常的清楚。这个时候呢，我就想到了说，假如说有一个人说我是读 PhD， 读的物理的 PhD， 是我的导师是爱因斯坦，啊，你出来讲话的时候这个底气怎么样？就很足了，对不对？如果像我们这样一个小城市的，从来没有学过物理的，突然说我是读了相对论，然后我有我独到的见解啊，那人家肯定会看不中你。那当时耶稣就是这么一个状况，耶稣就是一个状况，他是怎么样？他是那个拿撒勒人，是一个木匠家里面，然后他讲到那么有力，所以所有的人都不看中他，说是不可能，说不可能。但是他们不知道，这位是我们真正的上帝，是不是？所以我们的犹太人的当时的问题就是有这样的问题。最后，这个保罗呢，又是罗马公民。不知道是因为他出生在大树，还是因为他家境很好爸爸给他买了这个罗马公民的身份。但是不管怎么讲，这个政治上他也是非常有地位的。就像现在我们如果拥有某某国的这个国籍啊，这是非常被看重的，是不是？所以呢，他可以这么讲，是什么红二代、富二代，又是精英啊，是这么样的一个人。好，那在刚才我们读的这段经文之前，在圣经上有四处地方描述了这个保罗、扫罗。第一处呢，那这让我们就看到前面我讲的是他的背景，他的教育背景，他出生背景，等等等等，但是没有讲他到底是一个什么样的人。但在这个圣经这个四个地方讲到了他。第一处地方是在斯提凡被打死的时候。打死的时候怎么样呢？做见证的人把衣裳放在一个少年人名叫扫罗的脚前。这个描述是非常中立的，你看到没有？他是别人把衣服放到他的脚前，但是你要仔细想一想，别人为什么会把衣服放到他的脚前？可见他是什么？他是在旁边看热闹，而且是赞成的。所以仔细去看，其实在圣经里面，这里面一个给我们一个教训，你是亲自动手的呢，还是你是帮凶，其实是一样的。那当初耶稣被钉十字架的时候，我们也不在面前，所以我们就没有干系了吗？同样我们都是罪人。所以这里第一次描述他的时候是完全中立的。第二次是在斯提凡大声呼喊说，主啊，不要将这罪归于他们。他所说的这句话和耶稣基督说的话是一样的，是不是？他们所做的他们不晓得，他说不要把这罪归于他们。说了这话就睡了，也就是他就为主殉道了。扫罗也喜悦他被害，可见这个时候看到倾向了，他是站在这些犹太人的这一边，而且是很希望看到斯提凡被打死。所以甚至有圣经的解经家说，保罗一生也真正的杀害过基督徒，也真正杀害过基督徒。所以这是我们看一看下面这个地图，就知道耶路撒冷是在这个最下面这个地方，然后大树就在那个上面最后保罗的步道的这个旅程的线路，大家可以看到这么一个过程这个地理的这个位置。 OK， 下面的 slide这个是另外一个图。为什么我要说另外一个图呢？因为大马色就是在这中间，在大树和耶路撒冷之间，这 Damascus 就是大马色这个地方。那么他保罗要到那里面的会堂去抓人这是刚才下面的经文所要讲到的。下面 slide， 这是一个 就是讲他和加马列之间的关系，他是加马列门下的一个门徒，所以加马列呢又是法利赛人，他也是法利赛人教法师拉班，然后公会的领袖。下一个 slide， 这一个雕塑，是在巴黎的一个雕塑，是把这个当时的场景显现出来，就是当这些犹太人去stone 就用石头来打斯提凡的时候，这个少年人是坐在那看衣服的。好，下面的经文也是不是今天我们读的经文，他又出现了什么情况呢？就是扫罗他又出现了，就是他却残害教会，进个人的家，拉着男女下在监里。所以他是到处的去寻找那个传讲耶稣复活的信徒们，他去找他们，挨家挨户去的搜索，然后把他们拉到监狱里面去，甚至有的是为主殉道。所以呢，保罗是极力的去做这样的事情，我们待会去思想他为什么去这样做这样的事情。下面，好，这一段经文就是9:1，刚才我们读到，扫罗仍然向主的门徒口吐威吓凶杀的话，去见大祭司，求文书给大马色的各会堂，若是找着信奉这道的人，无论男女，都准他捆绑带到耶路撒冷。所以他是怎么样？是非常的努力的去做这样的事情，甚至离开他的国家。耶路撒冷是犹太的，但是这个大马色呢，不是以色列的地方，他要到那里去，到会堂去抓人。所以他是真的是做得非常非常的极致要去抓人。这件事情刚才我们读的这段经文就是讲述了他在去大马色的路上发生的事情。所以他为什么这么热衷的去迫害基督徒，你们有没有想过他为什么这么热衷的去迫害？是因为他怎么样？各种各样的可能性都有没有正确答案，各种各样的可能性都有，其中有一个可能性是比较简单的可能性，就是他正是事业成功的时候，他要快要进公会了，而且他是在这个加马列门下的，所以他觉得他要去怎么样，不能够让所谓的异教徒能够来亵渎神等等，他会有这样的想法是有可能的。但是更大的可能性是他认为他们所传讲的这个耶稣基督不是那个弥赛亚，他们传讲这个复活的主不是，是和他的信仰是完全违背的。他不能让这个事情发生，他可能也会去想到说这些基督徒是在欺骗犹太的民众等等，他都有这种可能，所以他去努力的去做。好，这有给我们一个教训，这个教训呢就是我用这个这张图来展示，就是当我们不认识真神的时候，我们越努力怎么样，我们离开这个真理就越远。大家可以想象，如果真理只有一个，但是我们所走的是离开真理的，那么你越是努力，你离开真理就越远，是不是？我们很多人是在做 science 做研究的，我也是一个。所以我们在做的时候有一个最怕犯的毛病，就是当我们所找的那个方向其实是与事实不符合的，我们越去努力去做，如果要是背景不是很好，经验不是很丰富，再加上我们不用科学的头脑的话，我们去保护我们那个假设，说是这样子的，是一定是这样子的，当我们发现的结果和原来不一样的时候，我们还去努力去保护它的时候，你越是保护它，你怎么样，你就错得越多。在这里也是一样，假如说，我就想象说，假如说我们在太空，我们现在给你一个飞船，给你一定的燃料，告诉你的燃料足够你回到地球，这个时候如果你在这个太空当中这么多的星星当中去寻找，如果你不知道地球在哪里，你不知道那个方向的时候，你是飞得越快越好，还是你暂时不要飞啊？ 你暂时不要飞，等你真正的找到了地球的方向，你就努力去飞。如果你不是这样子，你越是努力，你离死亡就越近。这次我哥哥从新疆来，他给我讲了一个故事，就是他们地质局有三个人开了一个很好的一个吉普车去到沙漠里面去，后来就在沙漠里面就车子出了故障其中这个老的司机是非常非常有经验的，但是他慌张了，他在这个时候就让他们三个人分头去寻找方向，最后三个人全部死在沙漠里面但是我哥哥说，如果说他们当初把水箱里面的水留下来，就躲在那个阴暗的处，或者是车子的下面阴暗的地方，如果他们足够的耐心等待的话，他们是能够被找到的。因为他们如果分散了以后，每个人的目标是非常非常的小，非常非常的小，那寻找他们的人就没办法找到他们。等他们找到他的车子的时候，他们已经离开了很远了，但是他们已经死在路上了。所以这就是一个很好的一个教训。所以让我们就要知道，其实我们都像圣经里面所讲的一样，以赛亚书说，我们都如羊走迷，个人偏行己路。当我们不认识神的时候，不管你是所受到的是宗教上的缘故，还是你的这个伦理上的缘故，你非常的努力，但是你走的路一定是偏离神的路。所以当我们认识神的时候，我们才走到了一个正确的方向，你就可以努力去奔跑。诗篇第十四章第三节这里说，他们都偏离正路，一同变为污秽，并没有行善的，连一个也没有。所以我们这个世界上的人没有一个是行善的，如果我们不是真正认识我们的主的话。下面这段经文就是我们刚才读的这段经文的前面的一部分。其实我们今天读的经文就像两部电影一样，像两部电影的片段。第一个片段是讲了扫罗行路到大马色，将到大马色这个地方发生的这件事情。大家可以想象那个场景是非常的壮观的，是大概是中午十二点的时候，大家中午十二点的时候，有大光照的保罗，他就扑倒在地，然后听到有声音跟他说，扫罗扫罗，你为什么逼迫我？大家有没有想过，耶稣基督在这里没有说你为什么逼迫我的门徒，他没有说你逼迫我的门徒，可见耶稣基督和我们之间的关系是怎样一个关系。我们就是他的身体，当扫罗逼迫他的门徒的时候，他说你为什么逼迫我。当然扫罗的背景，他受到这么多的教育，他受到这么好的这个神学的训练，所以他当他看到光的时候，他知道不是从人而来，不是从人而来。所以他问了一句话，他说在这里问了什么，主啊你是谁，是不是主啊你是谁。但是大家有没有读那个英文，他的英文说 Who are you Lord， 他是说的 Who are you Lord。 有人翻译说他这个 Lord 是就是主人啊你是谁，但我觉得这里不是。我在这里我觉得保罗是一个追求神的人，他像法利赛人，他确确实实在追求神，他追得非常的用功，非常的努力，但是他不认识真神，就像所有的法利赛人一样。所以他在这里当他看到光的时候，他说 Who are you Lord， 这是我真正想要认识的主吗？那耶稣基督回答说什么，回答说什么，我就是你逼迫的耶稣，我就是你逼迫的耶稣。所以在这里不但是耶稣说他的门徒就是他，他就是我们，他就住在我们里面，所以我们的地位是非常的高的。耶稣说你就是我就是你所逼迫的耶稣。然后他下面告诉他一些事情，告诉他一些事情。我们看下面这幅画，有当然有很多这样的画把这个整个这个过程 illustrate 出来看到他，别的人没有听出来讲了什么话，但是他是倒在地上，然后他怎么样，眼睛就瞎了，三天没有看见，三天也没有吃也没有喝。 当然我们现在读这个圣经的时候回过头来说，哦，三天可以等啊，三天没有问题啊。但是对保罗来讲，他当时他知道不知道三天之后他眼睛可以睁开，他完全不知道，他完全不知道。所以在这里我们大家看到有一个很好的一个教训，就是是谁拣选了保罗？是神拣选了保罗。神为什么拣选保罗？神为什么拣选保罗？可能有人说因为他是法利赛人，因为他很懂圣经，所以神拣选他了。当然我们不知道神为什么拣选他，但有一点我们可以知道的，神在创世以前就拣选了。神知道，神知道他会成为他最有用的器皿，所以他告诉亚拿尼亚说他是什么？我拣选的器皿啊，你去你就去就行了。所以这个第二个重要的教训就是神的拣选，是神拣选了我们，不是因为我们哪里做得特别的好，因为我们特别的优秀，我们特别的怎么样，怎么样的努力，或者我们有特别的技能，神拣选了，不是，是神拣选了我们。你们看圣经里面耶稣拣选的几个门徒，从彼得到约翰，一直到利未，到马太，全部都是他们在那边耶稣过去拣选他们，他们跟从了他，跟从了他。所以不是我们有什么能力，或者因为我们做了什么。以弗所书第一章第四节，大家都熟悉这段经文，神从创立世界以前在基督里拣选了我们，使我们在他面前成为圣洁无有瑕疵，又因爱我们，就按照自己的自己旨意所喜悦的，预定我们借着耶稣基督的儿子的名分。是因他拣选了我们，是在创世以前就拣选了我们，他拣选了我们，他爱我们，让我们借着耶稣基督得到儿子的名分。大家知道，记住在这里他说借着耶稣基督而得到儿子的名分，我们没有别的办法可以得到儿子的名分。这段经文刚才跟我们讲说，我们一个重要的教训就是，是神拣选了我们，是神拣选了，不是因为我们的能力，不是因为我们所做的。那么在你我，在我们每一个人的一生当中我们在座的每一位基督徒都有神光照的时候，虽然不像在大马士革，或者像保罗这样发生的这么 dramatic 这么重大的事情，但是在你我的每个人的身上都发生了神拣选我们的那一刻。当然神拣选我们可能比他的次数还多一点，可能不止一次的，不止一次的拣选。那我自己的个人的经历有些人听过，我在1989年来到美国，头一个晚上住在哪里不知道，身上身无分文，然后就这样子有很多的基督徒一次一次的帮助包括今年来探访我们的这位美国弟兄，他是一个中学老师，在 URUC 那边他也是做学生的工作，然后碰到我们的时候也是很多的帮助，这里一点感动，那里一点感动，但是我们都无动于衷，都无动于衷。对我感动最大的就是张梅在我离开美国八个月之后，他来到美国，我接到他和我们大女儿的那一天中午，我们的车子在路上就出了大的故障，所以我们的车子就完全不能动了，身上的钱呢也不够修车子的钱，然后那个住旅馆也没有钱，那是个星期六。大家都想在这个时候作为一个丈夫可能是心里面最犯愁的，就是我经过一生的努力说实在我刚马上要讲这个，经过一生的努力好不容易把妻子女儿带到美国来了，可是带到美国的第一天就让他们碰到这样大的事情的时候，我心里面当然是非常惭愧也非常难过。但就在这个时候有一位美国弟兄，这个美国弟兄的文化程度非常非常的低，连小学毕业可能都没有，这样的一个美国弟兄花了十几个小时的时间帮我把车子修好， 然后收了我一点点的成本费，就让我们回家了。所以我们终于能够把车子修好了，觉得非常的幸运。但过了一个多星期之后，他给我们写了一封信，他说当天我帮你修车子我们修得不顺利。本来他想跟我们传福音，跟我们讲上帝的，但是因为修车修得不顺利，所以呢就没有能跟我们传讲福音。但是他没有忘记给我写这封信，这封信现在在我们家里面，在一个镜框里面。他那个英文字是错别字很多很多很多但是能够勉强读懂他的他就说你们要去买一本这个 King James Version 的圣经，然后你们一家不要错过他，这个他就是我们的主耶稣基督。可见神，现在我回想起来，就是神就像保罗的这个生命当中所遇到的一样，神来拣选我们。但是我当时并没有接受，一直过了10年之后才受洗信主。不过这个回过头来再追溯的话，就是我家的爸爸妈妈是被打成右派，然后我高考的时候是第一届高考，77届高考，因为成分的缘故，不管成绩考得多好，你还是不能上大学，所以我去上了一个中专，然后经过不断的努力，最后到美国来读硕士，然后再读博士。所以在这个时候，我可以看到我和保罗的这个有一些地方是相似的，但是现在回过头来看，我觉得非常危险的就是，我就非常的骄傲，就觉得自己完全靠自己的努力，我可以在人面前非常非常的骄傲自豪，讲说我是这么努力而来的。但这个努力实际上在神的眼里面，神都看见了，神没有放弃我，神一直在用我们的弟兄姊妹一直来带领我们。所以我就在想，在这里跟大家分享这个，就是神拣选了我们，是神的恩典，不是因为我们做得特别的好。下面这段经文就是我们说的第二个片段，就是神做了大事，让保罗怎么样看到光，眼睛瞎了，不能走了，不能吃了。但是神又同时到亚拿尼亚那里去。那亚拿尼亚是什么样的人，我们知道不知道？我们不知道。一个怎么样，他说是一个门徒，就是一个门徒，再没有说亚拿尼亚是什么样的人但是亚拿尼亚怎么样，主在异象中对他说，亚拿尼亚，他说主，我在这里。大家唱过这首歌吗？ Hinani Hinani， 他说我在这里。这不但是有我在这里的意思，而且是说主啊，我让我做什么，让我做什么。所以他是非常非常的与主亲近，而且是愿意为主做工的。所以他就说我在这里，然后他主就告诉他，你去做这个。但亚拿尼亚怎么说？亚拿尼亚有疑问。他说这个人迫害你迫害的这么迫切，意思反过来之意说，为什么要让我去救他呢？但主告诉他说，他是我拣选的器皿，要在外邦人和君王并以色列面前宣扬我的名。这个之后发生的事情我们大家可能都知道了。然后亚拿尼亚就去了，然后进了屋子，按手为他祷告，扫罗的眼睛就看见了，然后他为他施洗然后他们一起同工。当他们到耶路撒冷的时候，很多的门徒不接受保罗的时候，亚拿尼亚就会站出来告诉他们所发生的一切。所以这第三个教训就是，亚拿尼亚给我们了一个很好的教训，虽然他是一个平信徒，但是他什么与主亲近，随时愿意为主做工。但是当他有疑问的时候怎么样，他敞开他的心去问主为什么，当他明白主的旨意的时候，他毫不停留毫不停顿就去为主做工。所以 诗篇第37篇21章21节这里说，义人的脚步被耶和华立定，他的道路耶和华也喜爱。所以我们所要做的就是与主同行。亚拿尼亚所做的就是与保罗同行，与保罗同工，与主同行，他愿意同工同行。我们在座的每一位，我们是不是有这样的心志？我们愿意顺从主的旨意，与弟兄姊妹同工，然后与主同行。这张画是画了亚拿尼亚给保罗按手祷告，按手祷告，他的眼睛就看见了，他有灵一样东西脱落了，眼睛就看见了。好，下面一张。所以我们要警醒等候，愿意与人同工，与主同行，这是我们学到的功课，与人同工，与主同行。所以在保罗一生当中，他所有的侍奉没有单打独斗的，一直都是与人同与人同工，叫什么巴拿巴还有与那个就是我们的那个Timothy， 还有最后一个就是那个医生，就是路加福音，对，路加一起的同工。然后这个保罗的转变是一个什么样的转变？他被主呼召了，他是一个什么样的转变？是一个一点点的转变，还是很大的转变？他是180度的转变。他原来是迫害基督徒的，他现在什么样？要为主去做工，甚至不惜为主殉道，是不是？所以他的一生，我们新约圣经当中大家都可以看到，其实欧洲的教会的建立就是保罗的原因。如果按照人的角度来讲，当然如果没有保罗，神可能会兴起别的人，但是按照人的角度讲，没有保罗就没有我们今天的基督教，就没有欧洲的教会。保罗写了13封书信，是整个新约圣经的一半，圣经的一半。教会的很多的我们现在的理念，我们教会的一些教导，还有我们一些重要的这个神学的观点，像因信称义，都是从保罗而来的，都是从保罗而来的。所以他成为基督教历史上最具有影响力的传教士。他是第一代的领导人，他也是把整个福音传向外邦，所以他被称为外邦人的使徒。外邦人的使徒。从保罗自己写的书信当中，我们就可以看到保罗为主做了什么。请大家打开圣经罗马书，我们读两段经文，一段是罗马书第8章第35节。罗马书第8章第35节，如果有圣经就和我一起读，如果没有的话你只要听就可以了。我们一起来读。谁能使我们与基督的爱隔绝呢？难道是患难吗？是困苦吗？是逼迫吗？是饥饿吗？是赤身肉体吗？是危险吗？是刀剑吗？如果他写出这样子的书信当中写出这样的场景，就让我们知道他这些都受过，他这些都受过。当然保罗的一生是为主做工的一生，他所写的提摩太后书第4章第6节到第8节这里，最完美的描述了他的一生。这段经节是很多很多的基督徒最喜欢的经节。我们的灵的姊妹在离世之前，在他的追思礼拜上，我们大家都想到了这段经文，就是提摩太后书第4章第6节。我们一起来读。我现在被交奠，我离世的时候到了，那美好的仗我已经打过了，当跑的路我已经跑尽了，所信的道我已经守住了。从此以后 有公义的冠冕为我存留，就是按照公义审判的主到了那日要赐给我的，不但赐给我，也赐给凡爱慕他显现的人。这个是完美的描述了保罗的一生。他打了美好的仗，他跑了当跑的路，他信了所信的道，他有公义的冠冕为他存留，实际上就是 glorify the Lord， 就是我们彰显神的荣耀。我下面给大家看一个 slide， 这是去年六月份的时候，我有机会到哥本哈根去访问，然后有一点时间我就去了罗马。在去之前，我就自己心里面想了说，我去罗马当然我是去看很好看的旅游景点，但是我心里面想，哎，保罗是最后在罗马殉道，就是我知道一点点而已，但我想说我可不可以去看一看，到底哪里有哪些我可以了解到更多的了解到保罗。所以我说我希望去了以后能够了解到保罗，所以这就是我当时去的那时候呢，就去了一个最著名的景点 Number One 的最大家去的最多的就是什么，罗马竞技场。这是罗马竞技场，我拍了一张照片，但大家可以看到这是地下的一部分，地上的这部分呢，实际上这个盖子已经被去掉了，原来呢是这个盖子在上面，下面是放的野兽动物，尤其是狮子这些的动物，然后上面呢是竞技的地方，那个是在竞技场的边上就有一个这个十字架，正好我碰到一个小女孩，她的背上有一个 tattoo， 就是刻的这个十字架，所以我照了这张照片。为什么有个十字架放在那边？当时保罗传福音传到了罗马，很多的人信，因此信主，但是逼迫也来了，尼禄皇帝他们很多人反对基督教，他们甚至用这种残忍的手段，就是在这个竞技场第一次真正的杀害基督徒，就是在竞技场。这是描述了当时的场景，这些基督徒在那向神祷告，他们放出狮子来咬他们就是这个竞技场，就是这个竞技场。所以当天我是我那次去罗马时间很短，我跑得很快，一早上起来正好就到了一个很好的景点，一下子就找到了竞技场，然后就去竞技场里面就去看了，就照了这些照片等等的。然后下午呢，中午我就离开了，我就说我要去看一看，我自己原来想的事情我已经忘掉了，我说我要去看一看什么，看一看梵蒂冈。所以下面这个 slide 就是我去了梵蒂冈，这是圣彼得大教堂。保罗和彼得都到了罗马，他们大概是同一个时间为主殉道，彼得呢是被倒挂十字架，当时彼得还是在监狱里面，而保罗呢已经是自由人了，但是后来他们还是把他给杀害了。这就是圣彼得大广场，这就是梵蒂冈的一个最重要的广场。那个时候呢我就去了以后呢，我就说哎，看看他们的这个 museum 啊，里面有很多的画我可以去看一看，所以我就忘了我当时想的说我要去找保罗有什么踪迹啊，就忘了，但是神没有忘记。然后呢我就去了那个 museum， 说哎，今天下午关门了，明天早上是免费的，你可以来看这个。我说很好啊，所以我第二天中午的飞机我就说好，下午我就回到家，然后去看一看，然后早一点睡觉，第二天早上我说7点钟我就坐第一班的这个地铁，我就到这个梵蒂冈去看画。好，当我到那去的时候，这是排队的人，从后面这个地方，如果我还要去真正排队的话，可能我在这个转弯的地方还要走大概半个 mile， 那个到那边是半个 mile， 再转过去有半个 mile， 大概1.几个 mile 这么长的队。所以呢我一看我这个时间是完全没有可能了，然后呢我就往回走，就是再回到地铁了，那个时候8点多钟我就回到地铁了，就准备再回到我的旅馆的附近。这个时候我上了地铁的时候，地铁上的这个站名啊，一个个站名，其中有一个叫 Basilica of St. Paul， 就是圣保罗大教堂。哎，我说好啊，如果这样的话，那我就反过头来，我赶快下了地铁，然后就坐上反方向的地铁，就去了圣保罗大教堂。 这就是圣保罗到大教堂前面的一个雕塑，是保罗拿着一把剑，拿了把剑，这是教堂里面，这个呢不是在那个教堂里面，这是在罗马的一个监狱，这是当初保罗被囚的地方，我自己没有看到这个，是在另外一个地方，保罗当时被囚上，他在监狱里面为监狱里面的犯人实习，他在监狱为犯人实习，他那边有几个有水，他们说他是圣泉，那当然是他用水来为监狱里面的犯人施洗。在这个教堂，也就是在那个正中间那个地方，如果你往下看，这有一个地方修好了，这是保罗的墓，保罗的墓是一个石头的一个很普通的石头的墓，然后在它的上面呢，就是这个盒子里面就放的那个铁链子，当时保罗被囚的那个铁链子，所以是真正的保罗，不是什么人们传讲的保罗，没有这件事情，是真实的事情，是真实的事情。如果保罗是真实的，那么我们耶稣基督就是真实的，他的复活就一定是真实的，因为我相信保罗比你我要聪明得多，对不对？他信主，他更加会 be critical， 就是更加的会去思想说这个到底是真的假的。最后呢，就是保罗是在罗马的一个城墙边被砍头的，在被砍头的那个时候迫害基督徒来了，最后是他被砍头的。当然这个当中有很多各样的传说，有说呢保罗当时的手是被绑在这个柱子上面的，有等会有一张照片，就是一个教堂，那个教堂里面有他被绑的那个柱子，边上呢还有三处有泉水，他们说保罗，当然这个我相信是传说，但是这个网上是有讲说他的头在地上蹦了三蹦，每蹦一蹦呢就有一个泉水出来，有个泉水出来，好，所以他叫 Tree Fountain， Tree Fountain， 就是这么一个教堂，我这个没有机会去，所以我想跟大家讲，就是保罗传道，彼得到罗马是真真实实的事情，真真实实的事情，主耶稣升天复活就是真真实实的事情。好，所以我们第四个重要的教训就是，主是改变的主，他是改变的主。保罗后来的转变，180度的转变，有主与他同行，有主的做工。我们要彻底的改变一生的服侍主，就像保罗一样。我们没有太多的路，大家可以看到没有，这个是一个 sign 说 God's way 只有一个 exit， 那后面呢 My way 有很多 exit， 你很多地方都可以去， Your way many many， 对不对？但是神的路只有一个 My way， God's way， yeah。 好，今天我给大家分享从扫罗到保罗，我们真的当中可以学到很多的功课，其中我们可以看到，当我们不认识主的时候，我们可以非常非常的努力，你可以非常非常的成功在世人眼里面，但是我们离死亡就越来越近，离永生就越来越远，第二个呢，就是神拣选了我们，是神用他的大能，他在创世之前就拣选了我们。第三个呢，我们要警醒等候，我们要学习亚拿尼亚，要警醒等候，要愿意顺服主，去为主做工。最后呢，我们的转变是要是彻底的转变，180度的转变，要与我老我，我们所有的不符合神心意的，我们要转变，来为主做工，用我们的一生来为主做工，彰显神的荣耀，来成就我们这一生的价值。好，我们一起来祷告。我们在天上的主，谢谢你的恩典，谢谢你让我们通过扫罗到保罗的改变，让我们更加的认识你，让我们真的是我们每一位就在我们短暂的一生当中随时的操练我们自己，能够愿意为主做工，能够真正的来服侍主。我们感谢主赐我们这样的一个教会，在这里让我们真的是做盐做光，能够把更多的人因为你的荣美，通过我们的所作所为， 让他们看见，把他们带到主的面前，也让我们有这样的福分，能够成为你的身体。你说我们每一位在教会里面的每一位弟兄姊妹都是你的身体，真的是感谢主赐我们这么样的福分，给我们这么大的福分，能够让我们来服侍你。你也在这个从扫罗到保罗的改变当中，让我们都知道你是这么的看重我们。你说扫罗扫罗你为什么逼迫我，我们这样的真的是每个人，我们在座的每一位，我们都是都是有罪的，但是你不因为我们的罪你就放弃我们，你拣选了我们让我们有永生的盼望。我们把下面敬拜的时间仰望交托在主的手里面，感谢主赐我们这样一个丰丰盛盛的主日。我们这样祷告祈求，奉我主耶稣基督的圣名求， Amen, Amen.